上文书我们说到杨小乔夜探扬州，没想到被小诸葛康禄山发现，于是乎他跳落天井和杨景争斗了一番，寡不敌众，束手就擒。杨景对杨小乔严刑拷问，把铁链拴住就压在了水牢。杨景忙完了这一番事情，刚刚想歇下来，小诸葛康禄山又喊起来：哎呀，不好，房上有人。杨景听到小诸葛的叫啊，抬头朝屋顶一瞧，真有两个人，一高一矮。当时杨景厉声喝道：呆，有种的就下来，不要贼头贼脑当主角。书中交代来的是什么人呢？来的是一对亲家，都是平南王金台的兄弟。矮的是草上飞石哥，高的是花上印绣着道生的八字胡，戴着皂色小二帽，穿黑色夜行衣。说来也怪，两家子女没有落地，就已经指腹为婚，结成亲家。后来宋家生了一个女儿，石家产下一子，这个孩子就是水浒英雄排在倒数第二位的古上早石谦，这是后话。那么这两个人怎么赶到阳光的呢？原来杨小乔前脚溜出梧桐庄，他们俩后脚就赶到了。周总很高兴啊，见又有两位叔父到来，不胜欢喜，就把经过的情况说了一遍，然后带他们进到庄内，见到林顺、阮咸二位老英雄和胡同老太太。本想引荐杨小乔叔父，杨小乔没了。不用猜测，这个杨小乔忍不住夜探阳庄去了。乔公公阮咸坐在英雄中间，就开始好好的分析这件事情。这个杨贤侄的机灵手段去探阳庄倒也无妨，只是今日阳庄并非往日可比，杨景手下不乏手段高强之人，而且有诡计多端之徒。杨小乔独自前往，哎，我们怎么着放心不下？阮咸这么一分析，那两位师哥宋四宗一听就知道怎么回事了，必须去支援杨小乔。所以呢，一不洗尘，二不更衣，吃了二斤饭，喝了三壶酒，切了四盘白切肉，嘴巴一抹，起身就要走。哈哈，诸位，带我俩去助杨小乔一臂之力，明日再回来安安稳稳睡上一觉。阮咸、林顺一看，哎，这两位也是火爆脾气，知道难以劝阻，得了，你们想干什么干什么呢。这俩人就星夜兼程赶往阳庄。哪知道两个人赶到阳庄，听到庄里面沸沸扬扬，一打探才知道杨小乔被抓住，正想潜入杨府仔细窥探这杨小乔关押在什么地方，没想到小诸葛康禄山又尖又刁，又把他们发现。一发现这俩人就得合计。石哥对宋四公就说了：哎，亲家公，咱们三十六计早为上，咱们回去再做计议吧，赶快走，不能留在这儿。宋四公还在犹豫啊，没地方。下面杨景一声呼喊，这么一下慌乱之中就踩着安在瓦面上的机关七角板，一脚踏空，啊的一声惊叫，人就跌下去。这人一跌下去，下面是一张绳网，网上装着道钩，你想倒下去再挣扎起来门都没有。所以石哥心中一慌，一看呀，宋四公掉下去了，我跑吧，扭头准备跑，一转身，哟，撞墙了。 怎么了？身后站着一个大胖和尚，哈哈大声：“阿弥陀佛！”贫僧在此恭候，你往哪里去？说着，两柄冰铁雪花大戒刀迎面劈来。师哥一看刀来了，不敢怠慢，噌噌噌，从腰间抽出扇面刀，往上那么一挡，噌噌噌噌噌噌，就这么一声，他手上的扇面刀就远远飞出一丈八尺远去了。哎呦，手绑大麻，虎口开裂，草上飞就知道要了命。这个贼秃驴力大无穷，他不敢恋战，飞奔院墙往外一跳，刚一落地，十几根绊脚石就把他兜倒在地。再想起来，刀枪剑戟往脖子上面一架，好了，束手就擒。杨颖一看抓住了十哥宋四兵，开心的不得了啊，大大的夸奖了小中国康仲山：“你真是聪慧过人，神机莫测。今天擒住金台兄弟三人，全凭先生之力。”空空空在旁边也竖起大拇指，一个劲儿的夸赞小中国：“嘿嘿，弥陀佛，贫僧将记先生功劳，报狼主多多行赏。”小猪和康禄山得意非凡，摸摸山羊胡子：“哈哈哈哈，诸位过奖了，现在看来周同肯定另有安排啊。俗话说得好，外贼好弄，家贼难防啊。”杨景在旁边一听，这个人话中有话，怎么说一半留一半了啊？先生，你说话能不能不要留一半，明言无妨啊。帮主，这不明摆着吗？他们一连三人被我们拿住，怎肯善罢甘休？硬打怕我们下杀手伤了人质，那只好来软呢。唯一办法，我在想，就是请出你的老岳父来做说客。旁边那位迎风神何来表示不幸：“康先生，您此话差。汪旭卿无父子，李老英雄怎会胳膊肘朝外拐？哎，你懂什么？汪旭管汪旭，周同是李老表示救命恩人。这步棋我小诸葛一看就知道他是走定了。听他这么一讲，群为挠头挠腮，觉得这个事情太棘手。杨颖想了一想，那如果如先生所言，一不做二不休，连他也抓起来杀。哎，且慢，庄主，你把老丈人抓来杀了，那你老婆知道这怎么办？杨颖听到这里，脸上肌肉抽搐了几下，一时愕然，怎么不说话？原来他的本领不及老婆好，平时呢有些惧媚，过了一会儿才发现自己有些失态，于是心虚嘴硬：“哼，这有什么大不了，未成大事。按杨颖若说一个老婆弄上一百粉袋也不稀奇。”那么这个事情到这儿暂时告一段落。来看杨庄三位英雄就落入贼手，第二天什么事情都没有，又不发现吴桐庄没有人来探状。到了第三天，何来就把这个话头挑起来，就想嘲笑小诸葛老谋失算，疑神疑鬼。忽然外面庄丁来报，报说李老镖师来了。大家伙一听，怎么样？小诸葛不愧是小诸葛啊，料事如神，未卜先知，天知心也。其实这康禄山有那么厉害吗？他有着未卜先知之能？不是，他知道李杨两家的关系怎么回事。给大家，早年间这两家走的路虽然不同， 但是腹背却是至江。杨虎身前为防后继无人，就把自己的儿子杨景拜托给李正飞代授武艺。李正飞呢有一个女儿名叫李碧莲，这一男一女两个人在一起习武，李碧莲长得非常漂亮，杨景呢就看上自己的师婀娜多姿，楚楚动人，就动了贼心。有一天晚上用金鸡五金枪就把他闷倒奸污。这个时候赛玄男杨虎已经死了，李正飞知道这个事情气得不得了，要杀死这个无义不孝不仁不义之徒。可是李老太太不干，死活劝阻，说是家丑不可外扬，干脆啊把女儿嫁给杨景算了，就让小夫妻回阳关立业。李正飞想想也只有如此了，也就英勇。你看那封建年代就是这样，对吧？你要换现在，你上法院告他。那时候那女儿呱唧我就以为世界出这么大的事情，要给别人知道老两口都没脸活在世界上。但是嫁归嫁，李正飞告诫女儿要好好管教这个丈夫，这个丈夫为人有些不仗义。所以小夫妻成亲以后返回杨庄，因为这杨景呢本领在妻子李碧莲之下，所以开始的时候呢蛮老实，但后来这个人本性流露出来，又结交了一些三教九流，步态复发。他背着老婆干了很多见不得人的事，好在呢夫人李碧莲性子娴静，深居简出，外面的事情呢不愿多问，所以夫妻感情还算不错，也没有把杨景管成什么样。小如可就了解李杨两家之间的一些干系，所以他怕李正飞万一前来把这些事情告诉李碧莲，李碧莲一知道他就得管杨景，这个事情中间就要生变故，提前就给杨景敲敲警钟，就打个提前量。没想到李正飞果然来了。杨景，你别看在小诸葛面前嘴硬，但岳父来了还得把老人家迎到客厅之上呢。况且这个事情还没有到撕破脸皮的时候，还得好茶好酒的招他。老人家来到客厅之上，杨景摆酒接风，还装模作样的问呢，岳父大人难得驾到，不知有何贵干？啊，我一来看看女儿女婿，二来索取帅夫人林雅仙。啊，岳父大人，哪个林雅仙？小婿怎的不知道啊？李正飞一见女婿，假装痴呆，心里有些生气，但是仍然是耐住性子。贤婿啊，别人的字我不认得，难道你的笔迹我会弄错？那纸简上的藏头诗我都验着了。这么一来，杨景知道瞒不过去。岳父大人，确有此事，但我这是为父报仇，常言道杀父之仇不共戴天，此乃人之常情，岳父大人不必多管。贤婿啊，周同是我的救命恩人，咱们先不说，你可知凭着这一只反人，那是要满门抄斩，我能不管？我思来想去，只有你放了周同的师娘，求他把反师一笔勾销，这才能够两下安全呢。李正飞这帮话是阮咸教的，全由阮咸出的计策。原来杨小乔三人一去不返，这帮江湖英雄就知道出事儿。周同召集年轻人，急着要亲自去救，全由阮咸就把他拦住了。哎呀，周大官，如今各路英雄尚未汇集，你去万一再出事情，怎样金牌交代？我想李正飞是杨景的岳父， 没有救过他的性命，倒不如往领家庄走上一趟，干脆把事情底细摊开。他若隐忍不决，你就跟他说，你女婿卖国谋反，株连九族，待到满门抄斩之时，悔之一万。现在只要交出林雅仙和另外三人，此事就算抵消。三日之内若无回音，你就告到皇上那里去。最后你让他思量思量。周同按着全公公的嘱咐来到柳州，如此这般说了一遍，把李家老两口吓得是目瞪口呆。李老太嚎啕大哭，哎呀，我女婿死不足惜哟，还要殃及李家，这可怎么收拾好啊？我可只要做门子女儿，又是个世上难觅的好女儿。老头子，你快去阳庄走一趟吧。李正威一听也是火上浇油，心里面犹如火煎啊！他知道自己女婿为人不正，所以呢，平时很少到娘家走动。后来也听闻伙同一批人捧捧为奸，只是有关细微末节毫不所知。但无论如何，没想到这个女婿堕落到如此恬不知耻的地步，因此他是犹犹豫豫。有点啊，进不得退不得。周同这招，李正飞一对比就要了命。正是杨景所想，再想起那天晚上周同问对联之事，这才恍然大悟，深信不疑啊。这个事情还得请朱英雄多多包涵，我一定亲往杨庄洞察期间。我劝女婿洗心革面，还你师娘师父，万一不从，我另外设法。李正飞呀，焦忧至心啊，一夜都没睡好。第二天天没亮，他骑了一匹快马赶到阳光。这么一了解，事情果然是真的。当时啊，李正飞浑身就感到寒气逼人，怎么寒飕飕的发了，眼前是黑乎乎的呀。哎呦，当即这么一想，利害关系，要好好的劝服杨颖。他跟杨颖这么一说，杨颖一开始呢还听了，这时候这小姑哥在旁边了，意想不长啊，周武这样要出事儿了，就频频一目示意，就冲杨颖使眼色。杨颖这时候忽然把脸沉了下，老岳父，你别多费口舌，我杨颖非但要杀尽金牌等人，还要移心换脑，扭转乾坤。今日若有人再来为周同当说客，就以此为例。说完人一侧苍狼抽出腰中宝剑，啪就削去了一只桌子角。李正威一看，气上心头，知道女婿无药可救。好好好好好，你既然一意孤行，逆天行事，从此一刀两断，我自去把女儿带回柳州，坐牢杀头，满门抄斩，与我们李家无关。说完，李老头起身就走。杨景这时候忽地跳将起来，虎视眈眈挡住岳父去路。嘿，李老头，我全部机密为你所知，你得留在这里，哪里也不能去。哎呦，李正飞看到自己女婿这样隐匿不孝，气得差点昏倒在地。他脸色发青，盈虚到处哇哇喊道：“你这个忘恩负义、心狠手辣、无耻小人，送我瞎了眼，传你一身武艺，恨只恨我一时心软，我当时没把你杀了。”此话不提尚可，一提正戳到了杨景的心病， 欲知后事如何，咱们下文再说。